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，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时间了。今天海涛要来跟我们谈谈，在中国作为一位异议人士，你得付出多大的代价？欢迎你，海涛。
谢谢宇文。
是海涛，我们当然谈到了异议人士，就让人想到最新的一起判决——维京教授伊利哈木的无期徒刑的判决，这在海外引起了非常多的关注啊。那么刚刚我们也看到了，包括美国、包括欧盟、包括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对此表达了非常震惊，还有谴责。那么到底伊利哈木的这项判决是不是能够说明，在中国你作为一位异议人士，你要付出多重的代价呢？
他是无期徒刑啊，对于异议人士来说呢，从这个最近的这30年看呢，就是像伊利哈木判这种无期徒刑是非常重的，非常重的，
非常重。
如果不是说最重的话，那么在这种情况呢，就是因为你表达异议，而在以前，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，特别是在文革当中，有不少人因为你表达异议就可能被处死、被枪毙。那么从1978年所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呢，就是被枪毙的人、被判无期徒刑的人是少之又少，非常少的。这是多少年来没有见过一个判异议人士。你像比较重的，像刘晓波啦，像高志胜啦，像这许志勇啊，像等等等等许多的，包括64以后很多的这个异议人士，比方王军涛啦、王丹啦，就是很多人，特别包括魏金生，他们都没有判过这么重的这个刑。伊利哈木是最重的一个。
是，那么除了我们看到这次他被判无期徒刑、终身监禁之外，他还被没收了所有的个人财产。在过去几年来，这些对异议人士的判决里面，有多少是这种所谓要没收个人财产这样的一个判决？它又具备什么样的意义呢？
今天我主要想谈的就是说，异议人士被判重刑以后要没收个人全部的财产。那么我想对比的是，在这十几年来，特别是最近几年来，特别是最近王岐山和习近平主政以来打了好多大老虎以来，这些中国所谓重大的贪官，他们被判重刑以后，他们的个人财产如何处理？我想谈谈这两个方面的对比。首先呢，谈异议人士的财产处理情况。那么我刚才提到了，因为伊利哈木他是判无期徒刑，这是最重的一个，那么所以他被剥夺了全部的个人财产。相比较之下呢，所有的以前判十几年的、判10年以下的，基本上都没有涉及到他们个人财产这个部分。那么相对于贪官来说呢，你可以看一看，就是从这个薄熙来他判无期徒刑，但是他没有剥夺他的财产。
是。
那其他的很多人，包括刘志军铁道部长刘志军，包括杭州的副市长徐迈勇，包括等等这样的人，只要你一判了无期徒刑以上的，一般都是全部剥夺你个人的财产，这是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。
嗯哼，那么所谓这种没收个人财产，这是不是算是中国司法的一个特点呢？还是说全世界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法律标准来？
基本上是中国的一个特点。这个做法呢，是从前苏联那里学来的，要加重对你的惩罚，以儆效尤，杀一儆百，让别的人不敢跟你学。那么在全世界呢，就是这种做法大概只有中国和北韩，就是朝鲜，像少数的几个就是原共产党国家或者原共社会主义国家有这样的。世界大部分呢都认为个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你犯了罪，你要比方说你贪污多少，让你要退出多少，另外要把你关起来，让你受几年的这个惩罚，关住几年监狱，这就是对你的惩罚。但很少有剥夺个人的财产。当然，我要回到中国，中国即使剥夺了，比方说伊利哈木的个人财产，但是强调他是个人财产，他妻子的那名下的，他们家里的名下的，要留给他们，要来，这是中国的一个剥夺财产中间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。
嗯哼，没错。那么这个星期在中国当局宣布了这个无期徒刑的判决之后，我相信背后还有很多更值得我们来深思来探讨的一些相关的议题。非常感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。
谢谢。
那么观众朋友们，也请您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新闻。今天呢，海涛的媒体观察的文字还有视频，我们都将全部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，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评论，网址是 voachinese.com。